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四月十五号星期三，下面系国际新闻。中国将会喺星期五公布第一季经济增长数据。研究中国经济嘅专家普遍认为，第一季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大幅度收缩，全年经济增长将会呈现文革结束以嚟最低嘅经济增长。路透社对经济学家所做调查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比去年同期为减少咗 6.5%， 这个将会彻底改变中国去年第四季的增长趋势，亦都将会是1992年以来首次衰退，去年第四季的增长幅度为 6%。北京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根据目前全球病毒大流行对经济构成的严重影响程度，中国经济很难出现快速复苏。为压制新冠病毒疫情继续蔓延，各个国家推出锁国封城措施，这个不单止造成本国大量失业，亦都导致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有些国家首脑和政府官员开始实施减薪措施与国民共度时间。中国政府高官有没有必要复制外国首脑的减薪做法呢？印度总理莫迪担任主席的联合内阁4月5号批准一项法令，削减议会成员的薪酬、津贴和养老金，减幅达到30%。这项法令4月1号起生效，有效期限为1年。印度内阁仲决定在2年中将会国会议员地方发展计划资金用于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印度传媒报道，印度总统、副总统和各个邦的主要官员亦都自愿决定减薪，将作为一项社会的责任。台湾星期三4月15号涉入竞争激烈的太平洋政治，向他四个邦交国家捐赠口罩和探测仪器，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太平洋岛国挑战传统的美国势力。这些细小的发展中国家位于太平洋战略要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被美国及其盟友所控制，后来对中国在那里扩大它的足迹举动表示担忧。台湾面临着中国巨大压力，中国宣称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没有权利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并且一心想要拉拢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在去年9月，中国划走了台湾的两个太平洋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之后，台湾目前仅有15个邦交国。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基本趋于平稳，但北方中俄边界的病毒传染速度正在加快，引起中国当局的忧虑。中国卫健委星期三4月15号报告说，新增46宗新的病例，较前一日的89宗显著减少。这46宗有36宗都来自海外入境人员。而位于中国最北面的黑龙江已经成为中国抗疫第一线。中国新增病例当中，除去来自境外36宗之外，剩余的10宗例子当中有8宗发生在这个省，另外2宗发生在南部广东省。被俄罗斯驱逐回国的大批中国人为黑龙江造成很大压力。中国已经封闭中俄边界城市绥芬河，中俄边界都关闭，当局已经派遣紧急医疗队前往绥芬河阻止病毒蔓延。法国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实施全国封城措施，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复修工作亦都因此延误。巴黎圣母院一年前遭遇大火，建筑的尖塔和屋顶在大火中倒塌，但很多保存的这里的艺术品和文物已经被抢救出来送到去罗浮宫博物馆，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前曾经表示过，将在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赶上2024年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中两国政府就新冠病毒问题针锋相对之际，美国一名生物学家表示，今年美国的季节性流感并非新型冠状病毒，该病毒亦都唔系起源于美国。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病毒基因学嘅生物学家贝德福德指出，佢同西雅图流感研究中心嘅合作研究表明，美国此前并冇爆发过新冠疫情。贝德福德星期日4月12号喺18条推文中详细讲述咗佢嘅研究，其中一条写到，新型冠状病毒开始于2020年1月、2月被首次引入到美国。 较早前有报道认为新冠病毒去年11月已经在美国开始传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中国的新华社公布的所谓疫情几事，究竟距离真相有几远。我们会报道长沙公益三案，被指煽癫的家属寻求司法正义，举报为奸。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提倡成立世卫组织 PUTS 互众平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一个医师团体就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台湾的防疫模式，并且成立 WHO PUTS 世贸组织附加互助平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等医生团体14号举办台湾防疫外交展望论坛，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做好防疫工作，切勿成为中国的帮凶。台湾医界亦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摒除以中国为宗主的政治偏见，唔再打压台湾人民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利，以及系台湾人民的言论自由。台湾医界人士表示，这次的全球大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显现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台湾，而秘书长谭德赛和他的谩骂台湾还不如学习台湾成功的防疫经验。当然台湾亦都需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免成为全球防疫的缺口。台湾前卫生署长陶醒哲仲呼吁成立世界卫生组织 PUTS 的互助平台，在台湾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前，透过这个的平台让台湾得以以全球分享它的成功的防疫模式。他表示，如果以世界卫生组织 PUTS 的模式都无法纳入台湾模式，补足现行的世界卫生组织机制的不足以及是防疫缺口，台湾或者只能期待美国的带领，来成立世界卫生组织以外更加全面更重视科学防疫的全球健康体系。这场名为是战胜武汉肺炎台湾与全球齐力的论坛，由台湾立法院的跨党团代表、全球台湾医卫总会、台湾世卫外交协会、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等医生团体共同举办。会者在高喊台湾加油、谭德赛下台声中是展开深入研讨。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首先指出，自从谭德赛在2017年出任秘书长以来，台湾不单止持续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还饱受打压、排除以及羞辱。而谭德赛背后的影武者就是中国。中国给予他压力，不邀请台湾卫福部长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严重违反世界卫生组织捍卫普世健康人权的宗旨。谭德赛近日指控台湾网民以及政府说他是黑鬼，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以及种族歧视。对此蔡明宪表示，这个是错误。他认为台湾人民批判谭德赛主要是因为世卫长期违反宪章，排除台湾，在他的领导之下甚至不给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旁听世界卫生大会。他表示是谭德赛是先羞辱台湾人民，他们不过只是表达愤怒抗议。虽然这次的防疫世界卫生组织表现不合格，但是台湾前卫生署长陶醒哲说，台湾仍然是要争取加入这个的全球组织，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是需要改革，台湾要加入才能够是助它改善。其次，台湾虽然在知名病毒的疫情上面有相当的防疫经验和能力，但是若然未能够遇到不明的变异病毒，台湾仍然是要与国际合作才能够保障台湾人民的医疗人权。而台湾在全球经商的人数颇重， 若然持續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體系之外，或者台灣的疫情資訊是持續遭到屏蔽，容易成為全球的防疫缺口。不過在未能夠加入或者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前，陶醒哲先是呼籲先成立世界衛生組織 Plus 的全球衛生互助平台，先納入台灣成功的防疫模式，補足現行的世界衛生組織機制的不足。陶醒哲表示，中國初期隱匿導致境內疫情爆發，1月23日武漢封城又慢了8小時，讓500萬人外逃，導致了第二波全球疫情的輸出。如果以第三世界大戰來形容這次疫情，他說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領導層是主要的戰犯，而作為中國幫兇的譚德塞以及他領導下的世界衛生組織就是另外一個的戰犯。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特別指出，中國現時力推的中國防疫模式以及健康思路令人啼笑皆非，因為肺炎疫情就是中國透過這個一帶一路輸出，思路上的伊朗和意大利都是現時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他認為中國政治掛帥的防疫模式背離了全球的講究科學防疫的主流思維，不應該受到推崇。陶醒哲期待台灣在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上邊，今年會出現轉折。雖然中國長期建立的譚德塞之流的人脈是一股不少的反對勢力，不過他亦都提醒世界衛生組織傾中立場目前正面臨著相當大的壓力，若然失去美國每年5.5亿美元的贊助，相較於中國每年5000万美元的捐款，恐無以為繼。而另外，台灣醫師公會秘書長羅俊雄亦都特別係點出咗台灣防疫100日以嚟嘅成功關鍵。佢話：全球預估疫情嚴重度嘅排行，原將台灣排名係為僅次於中國嘅第二位，但係台灣成功咁抗疫，現時維持喺全球第97名。呢、這個背後最主要嘅關鍵係台灣喺醫療物資，特別係口罩上嘅超前部署。佢表示，相較於口罩嘅無效論，台灣是口罩有效主義的最佳代表，亦都證明口罩是防堵病毒傳播的最佳利器，是台灣成功防疫的關鍵。尤其是無症狀帶源者，因為人人戴了口罩，病毒就無法散播出去，大幅降低社區的感染的機率。他還表示，過去的這100日以來，台灣從日產188萬片的口罩進展到現行的每日1500萬片的日產量，而且從政府、醫界到民間展現通力合作，克服量產、人性囤貨、紅台價格的道德風險，以及醫療物資分配最大的覆蓋率等等的困難，不單止展現台灣的防疫能力，亦都展現優異的公民素養。現時有餘力，台灣仍然是能夠用口罩來進行防疫外交，來幫助國際社會。不過中研院流行病學專家何美香指出，以台灣現有的防疫成效來看，他呼籲台灣在口罩議題上不需要再加碼，亦即是全民的口罩分配額度以及在公共場合強制戴口罩的禁令都可以逐漸鬆綁，加強勤洗手等等的公眾衛生宣導，並且開始儲備醫療物資，為下一個病毒的可能復發的冬天做準備。他表示，全球的防疫是一段沒有地圖的旅程，而且各國目前的感染率都是不到1%，代表著在明年疫苗普及以及各國具有群體免疫之前，全球仍然面臨著嚴峻的防疫壓力。但是以台灣而言，他認為至今只是有約12宗就找不到源頭的本土病例，代表台灣的社區感染機率非常之低，幾近是1/200000，再加上病毒低傳染率的夏季即將來臨，代表著台灣雖然有壓力，但是防疫有成，應該可以喘口氣，在既有的防疫成效上面讓全民回歸並且享受正常的生活，甚至是逐步解除禁航，並且搭配高敏感度的檢測，讓邊境防疫更加有效。到4月14日前，全球累計突破188萬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確診病例，死亡人數是超過117,000人，其中台灣的疫情維持在393宗以及6個人死亡的數字裏面，但是在4月14日未有新增確診案例，是自從3月9日以來再次是攜為單日零新增案的例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维权重要案件之一的长沙公益三案的涉案人员家属，为了寻求正当辩护，举报维艰。他们呼吁外界是给予关注，维护这一宗敏感政治案件的司法和程序正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沙公益三案所指的三个人是程渊、刘永泽和吴国建雄，都是为公益机构长沙赋能的成员，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的议题，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和艾滋病歧视的诉讼。不过三人在2019年7月22号被长沙市国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之后被批捕。联合国特别程序工作组非常关注这个案件，并且在去年12月向中国政府发函，表达对长沙赋能公益三案的严重关切，尤其是程渊等涉案人员羁押期间的身心健康状况。长沙公益三案司法程序之中的律师辩护环节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三名被告在2020年3月16号突然令到外界意外地解除自己聘任的六位律师的代理委托。维权网说，当局不安排被告和律师会面，致使八个多月以来所有代理律师没有一个能够依法会见当事人，外界因此根本无从了解案情。这种情况被认为是程渊等三人狱中遭受相当逼迫和压力。接下来当局可能将为三人安排官方的律师，为此加食一直试图和检察官沟通，要求知情权，但是法院并不回应家属的请求。程渊的妻子施明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指派律师的是司法局的律本所，他们希望得到有关的信息，到底是哪两位律师。清明节之后他们一直在打电话，对方从来都不接听。程渊的姐姐打通了一次，对方一听是程渊的家姐，就将电话挂了，所以直到现时他们都不知道律师是哪个人。施明女说，几日之前他又以快递邮件的方式发出请求，要求长沙市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公开有关信息，提供官方指派给程渊、吴国建雄的律师的名单，以及这些律师律所的信息。杨占清是中国资深维权 NGO 人士，2008年开始从事维权倡导 NGO 的工作，2009年创办郑州益人评机构，参与过乙肝反歧视、艾滋反歧视、残障人权利、女权等的工作，并且曾经帮助三鹿奶粉受害家庭的维权，针对长沙公益三案的家属寻求司法正义无门的困境。杨占清对美国之音说，首先程渊等人并不需要法律援助，因为他们已经聘请了律师，只是当局并不认可被告聘请的律师，结果才出现程渊等人荒唐地将自己的律师的全部解聘的情况。杨占清说，法律援助中心其实就是一个官派的机构，相当于政府指派他们去做一些法律援助。程渊他们这个案件其他的案件不一样，程渊的家属并没有司法援助的需要，而是相当于官方目前强制派一个官方的律师，而派出的律师是秘密的、不公开的，家属想知道官方律师是哪个人。杨占清表示，家属目前非常着急，因为他们找司法局找办案的单位，结果没有一个告诉他们知律师是哪个人，案件的司法正义和程序正义在哪个地方。杨占清又说，从他的理解来说，这些正义很难，因为办案有关的单位本来看来不是一个部门，其实就是一宗的，统一由上级一个部门协调指挥着他们去做这样的案件，既然其他单位不愿意说，而法律援助中心也都不会说。长沙公益三案的影响，随着司法进程之中怪象不断，加之案件涉及公共卫生的疾病问题，正是引起更多舆论的关注。除了联合国相关部门之外，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高度关注这个案件。 國務院民主人權同勞工局下屬的東亞同太平洋事務部主任蘇珊·奧沙利文還曾經會見過楊占清等人，聽取過他們有關長沙公益三案的陳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新華社4月6日發出的疫情幾時的時間軸當中，按中國媒體的講法說，公眾看到的是一個與國際社會患難與共、團結合作的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4月9日亦再次強調說，中國第一時間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疫情，第一時間與世界各國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時間展開疫情防控專家國際合作。究竟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探討新華社疫情幾時距離真相有幾遠，這篇報導的第二部分國際合作篇。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新華社發布的中國發布新冠肺炎疫情訊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几时写到啊？ 2019 年12月底湖北武汉市疾控中心检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月3号中国定期与世卫组织有关国家以及地区组织以及是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的信息。新华几时中特别提到1月3号中方开始定期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以及是防控举措。如果確實好像新華幾時講咁樣，中國在2019年12月底才開始發現了新冠肺炎的病例，這樣中國政府的反應無疑是迅速。世界衛生組織網站4月8日公布的世衛疫情時間線是這樣的記錄，當地時間2019年12月31日中國向世衛組織報告了一組湖北武漢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但是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中國武漢發現第一個病例的時間是12月1日甚至是更早。1月24日中國學者在英國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上面發表的論文顯示，首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患者是在去年12月1日病發，這篇論文的發現亦都是得到了新華幾時的背書。除此之外，在武漢衛健委的1月5日發布的第三份官方通報當中，提及患者最早發病的時間是2019年12月12日。1月11日官方通報當中將最早發病日期更新為是2019年12月8日。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通過新的國際衛生條例，各個成員國附有對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作出迅速反應的法律義務。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標準有四條：事件對公共健康的影響是否嚴重，該個事件是否異常或者意外，國際傳播是否存在著重大的風險，國際旅行或者是貿易限制是否存在著重大的風險。只要滿足當中的任何兩條，成員國就應該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國際衛生條例還規定，一旦成員國確定了關注的事件，該個國家必須在48小時內評估該事件的公共健康風險，如果確定該個事件為可通報，則是該國必須在24小時之內向世衛組織報告該個訊息。即使是依據武漢官方的發布的最早發現病例的為12月8日，中國亦都是在病例發現三個多星期之後才通報世界衛生組織。值得指出的就是，中國政府向自己的公民通報疫情的時間是更加遲。在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以及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通報疫情的同一日，中國武漢的醫生李文亮因為在朋友圈當中發布疫情的消息而被警方訓戒。由於中國官方的隱瞞以及淡化處理，武漢市長周先旺亦都曾經承認，從疫情發生到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前，大約有500萬人離開了武漢。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研究團隊在2月6日公布的一份大數據分析報告指出，其中大約有6萬武漢人離開了中國境內，到達全球至少382個城市。新華幾時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主動通報疫情消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曾經就疫情同世界多國國家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討論疫情的情況。 新华纪事亦都多次指出，中美两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多次通电话讨论双方技术交流合作的事宜，但是事实是西方国家怀疑中国并且是未有话给其他国家事情的严重性。彭博社在4月1号的报道说，根据三名美国的官员透露，美国情报机构在给予白宫的一份机密报告当中总结说，中国掩盖了中国冠状病毒的实际疫情，并且瞒报了实际感染总数以及死亡人数。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3月29号论证的节目当中，英国保守党重臣之一的内阁办公室部长迈克尔戈夫在被问及到英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准备工作的时候表示，中国方面的报告未有清楚地讲明病毒疫情的规模、性质以及是传染性。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前官员，现时是德州农工大学全球卫生学院副院长杰拉尔德·帕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中国确实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但是他相信中国未有通报疫情的规模和严重性，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帕克说，虽然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在12月31号报告了武汉发生的多宗不寻常的肺炎案例，但是他认为中国是并未有向世界通报是局势的严重性，这个是几个星期之后一月份才是话给世界卫生当局知。他说，中国在疫情爆发几个星期之后才承认人传人的问题，以及是医护人员当中存在着感染的问题。不过他承认，在17年前的 SARS 疫情的通报相比，中国确实是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2002年11月，中国广东佛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中国官方在第一宗病例出现两个月之后的2003年1月21号，才将这种疾病清晰是称作为是非典型肺炎。3月15号，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个原因不明的病症定名为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缩写为是 SARS。华盛顿邮报在2月26号的一篇报道当中表示，中国未有及时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医护人员感染的信息。据报道，援引专家的意见说，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时候，及时了解前线医护人员的健康状况是了解病毒传播模式以及制定旨在压制疫情的战略的关键。但是中国却是未有向世界组织是及时通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世卫组织表示一直是有要求中国官员提供分类数据，即是从总体数据当中细分出具体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揭示目前医院传播的情况，并且有助于评估一线医护人员面临的风险。报道援引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的讲话，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中国关于疫情的分类信息，但是一直未有任何有关医护人员病毒感染的细节。其实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第一宗医护感染是1月7号开始，1月11号之前有7宗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病发，后来1月21号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是通过健康武汉通报说，目前他们的市共有15名医务人员是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外有一名为疑似的病例。而同一日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未有提到医护感染的事情。直到2月14号，在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的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才透露，截至2月11号的凌晨，中国全国总共是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是1716宗，其中有6个人是不幸死亡。关于病毒人传人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亦都是在中国1月20号承认又有人传人的现象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才采取在1月21号宣布。新冠可能是持续人传人，世界卫生组织1月21号通过他们的官方推特发布声明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能存在着持续人传人的情况，但是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以及更多的细节来确定人传人的范围以及是程度。新华纪事在1月2号，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受到湖北省送检的第一批4宗病例的标本，开展是病源的鉴定。 新华纪事仲话，1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的序列信息，向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发布。全球共享这一点，世界卫生组织的疫情纪事上面亦都有说明。但是事实就是，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个医院采集，基因测序的显示病原体是一类 SARS 冠状病毒。而且中国的科学家在1月2日就已经测出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但是因为政府的层层管控无法及时公布，这个距离中国政府宣布的提交基因测序的日期又是一个星期。中国财新网在2月27日刊出长篇的调查，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时是何时是拉响的，实际上揭露了疫情警报被是湮灭的全部过程。据报道，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于12月30日晚收到金文潭医院送来的不明肺炎样本，72小时之后是在2020年1月2日确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月11日上传至是有关的当局。财新网报道援引一个承接住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组序的公司人士的讲话，2020年1月1日他是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是如果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是送检，不能够再检，已经有的病例样本必须要销毁，不能够对外透露样本的信息，不能够对外发布相关论文以及相关数据，如果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他们报告。而据报道说，1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当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以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该个文件要求未经批准各个相关机构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以及个人提供生物样本以及它的相关信息，已经从有关的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的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以及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甚至是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有度是被要求停止病源检测，销毁已有样本。美国之音记者并未有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的规范性文件当中是找到这个文件，但是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月3日在一份给予了复旦大学的关于开展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预警预测模型研究的研究项目的通知，当中是表示，请你的单位本着严谨自学的求实精神，认真科学地是开展研究工作，并且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当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以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家卫健委的科教函当中是有这个要求，不擅自是对外发布有关的研究结果，相关的论文成果是发表需要经过他们的委审是批核通意。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积极评价。新华纪事说，2月16日，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专家组考察了，是开始为期九日的在中国的考察调研工作，对北京、成都、广州甚至同武汉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根据新华纪事，联合考察组由25位的中外专家组成，其中包括两位美国专家，他们分别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临床主任莱恩，以及美国疾控中心国家免疫以及是呼吸疾病中心流感科医务官周维公。而但是事实就是，在之前中国多次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疾控中心提出的组建联合专家组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以及援助的请求，而在这个期中只是在1月20日到21日中国专家和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专家曾经对武汉进行了短暂的考察。不过 根據國際衛生條例，成員國被要求要在24小時內及時透明地提供信息，並且對疫情帶來的風險參與協作評估。世界衛生組織的流行病情報服務小組成員通常會在24小時內是啟程。根據新華紀事，中國在1月25日話俾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知，歡迎世衛組織派遣國際聯合組的專家組和中方合作加強疫情的防控。中國對美國的歡迎要求是來了遲一點。1月3日，國家衛生健康委通過官方渠道是話俾美方知歡迎美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專家組。不過，根據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艾里克斯·阿扎爾在1月28日的一個記者會上的講法，美國是在1月7日左右是就提出了向中國派遣疾控專家的請求，但是都是遭到中國的拒絕。阿扎爾當時說，美國三個星期前向中國提出了提議，一次是在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馬曉偉提出的，第二次就是向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提出。直到2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先去組成員是抵達北京的時候，美國的專家仍然在等待中方的邀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所屬的國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主任弗契在2月11日在華盛頓的一個研討會上表示，美國仲是未能夠確認能否派美國專家前往北京。他說，美國需要了解疫情的實際情況，包括疫情的範圍、嚴重程度、無症感染以及是病毒傳播的情況，因為這個會對美國的政策決定是產生很大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中国的武汉的封城令已经解除，部分身在中国的留学生亦感到放心。但是由于这个病毒已经传播到超过170个国家，这些留学生仍然都有为自己国家的亲人担心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在华盛顿报道。
当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的时候，超過20個國家從武漢撤離了他的公民，但是很多外國學生選擇留下來或者負擔不起撤離的費用。這是一名留學生在2月份的講話。孟加拉國學生詹拿坦·納哈爾說，他認為目前回家對他來說是很大的風險，所以他想他留在這個地方，如果發生任何的問題，他真的要回國的話，14日之內他已經傳染了他周圍的人。在兩個月之後從封城之中出來的學生正是和國內的家人分享看法，那裡確診病例亦都正在增加。在中國武漢的巴基斯坦留學生說，那裡的情況已經改善了很多，有 80% 到 90% 的改善，但是他們仍然擔心，因為新冠病毒目前已經影響到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很多其他的國家，目前他們開始擔心國內的家人。其他國際學生說，他們想離開武漢，並且要求他們的政府送他們回家。在中國武漢的巴基斯坦留學生說，武漢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數迅速下降，雖然如此，他們仍然感到不安全，他們沮喪、焦慮和恐懼每日都在增加。巴基斯坦政府從伊朗撤離了6000名朝聖者，他們要求政府幫助他們撤離，並且送他們返回到巴基斯坦。一些國家仍然不願意從武漢接回他們的公民，家長對此感到沮喪。巴基斯坦留學生的父母伊卡巴爾阿曼說，他們將會繼續抗議直到他們的子女被送到回來，他們並沒有其他的要求，他們只是需要在生死之間徘徊的子女返家，他們幾乎淪為抑鬱症的受害者。留在武漢以免母國受病毒傳播的學生詹拿坦·納哈爾仍然為他們的家人擔憂。納哈爾說，目前他真的不後悔留在這個地方，但令他感到傷心的是國內的情況不妙，他沒辦法得到真實的，他沒辦法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雖然武漢封城已經解禁，但是學生返回課堂的日期仍然並不清楚。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美国新冠疫情呈现转折的迹象，特朗普总统正在积极推动最早在5月份重启美国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计划。政府官员和卫生专家说，联邦政府应对疫情行动缓慢，浪费了全面控制疫情的良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五月初重启美国的计划，受到美国很多个州长以及资深的卫生专家的质疑。他们警告说，行动过于草率可能会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恶化。新泽西州州长麦菲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他们重启得太早的话，而且他们是未有充分地恢复健康，并且彻底打败病毒，这样做只能够会不小心地而火上加油。特朗普总统的高级卫生顾问佛蒂医生亦都表示，目前美国的疫情只是看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仍然需要看到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可以非常明确亦是坚定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的时候。他说目前仍然不是松懈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香港三名匿名的资深法官最近接受路透社的访问时说，香港的司法独立正受到来自北京领导层的攻击。他们认为这个是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对法治的最大威胁。香港的法律界人士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访问时说，北京不断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一国为先等等的借口对香港指指点点。他认为香港目前的普通法已经慢慢地变质，成为大陆化的普通法，对香港的司法独立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如果基本法23条立法限制香港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话，只会令到香港人群起反抗。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五月，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期间，引起各界激烈争议。路透社当时访问了三位香港匿名资深法官，引述他们表示，逃犯条例修订是香港司法制度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他们又忧虑将来处理逃犯引渡的时候会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路透社星期二4月14号再次刊登访问三位香港匿名资深法官的报道，不过没有公开是不是去年受访的三人。三名香港法官在访问表示，香港的司法独立正受到来自北京领导层的攻击，他们认为这个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法治的最大威胁。作为香港自由基石的司法独立正在为生存而战。受访的三名法官表示，担心北京会在法官人选上作出干预。其中一位受访的法官表示，担心北京失去耐性，尝试找出收紧的方法，如果过程中出现干预，可能会引发法官辞职。有受访法官表示，同资深中国法官交流的时候得知，他们一直想知道香港为什么这么混乱和不爱中国。受访的三名法官表示，他们忧虑北京会更加频密地释法，潜在地去侵蚀香港的法院。有法官表示，忧虑新一代的法官未能顶住压力。报道又引述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亲近的人士表示，有中国法官和官员定期向马道立宣传北京的爱国议程，并且强调司法机构捍卫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一名认识马道立的人士表示，马道立面对不理解香港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真正价值的党政官僚已经感到疲累，这一批中共官员视法治系维持一党专政的工具。身兼九龙城区议员的香港律师王国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同意三位匿名资深法官认为香港的司法独立正是受到来自北京领导层的攻击。王国同表示， 基本法定明除了国防和外交事务，其他一切都是应该由香港政府自行处理，但是近年北京不断以国家安全、一国为先等的藉口对香港指指点点，他认为香港目前的普通法已经慢慢变质，成为大陆化的普通法，对香港的司法独立构成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令到两制荡然无存。
已经是大陆化的普通法，只有是文字上面的原意、意义是保持到，但是那个法律的精神呢是会慢慢一路是淡然，即是冇咗我哋真正法律法治嘅精神嘅存在，呢啲係会影响到香港法制嘅独立，亦都係我哋法律人呢係十分担心。如果係冇咗独立嘅法治精神嚟讲，香港根本上就係冇两制嘅存在。
黄国同表示，香港主权移交接近23年以嚟，不断有嚟自中国嘅法律界人士向香港法律界谈及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等的观念，不过他认为在国际人权和政治权利公约上面定明人民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有爱国和不爱国的自由。黄国同强调，北京企图强迫香港人去爱国，违背法律界的基本精神，他认为香港的法律专业人员一定会守住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底线。
事实来讲，亦都有很多人会跟你讲很多说话，亦都有人是利诱你，或者是间接上是威逼你去做一些即是你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去接受国家。接不接受国家是我的自由的一部分嘛。这个跟即是我们所讲的忠诚度或者各方面来讲是自然不同的。我们也都没有这个责任一定是去爱国。那如果是他是接触我们的高层的法律界人士或者我们法庭的从业人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接触，因为你是可以去表达你的意见，你可以作出你的祈求。但是我深信我们香港的法律专业人员一定会守住我们的底线，守住我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底线。
黄国同又认为，如果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限制香港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只会令香港人群起反抗。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星期三，即是4月15号会见传媒表示，路透社星期二报道，香港三名法官表明忧虑香港的司法独立受损，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星期三亦都暗示香港要尽快就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立法，令人忧虑北京干预香港本地事务，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
咁呢個部分咧，正正就係香港一直咧係一個最重要嘅基石。咁但係而家似乎咧，所謂嘅法治咧，就係為國家服務，係為推動政國家嘅政策，而唔係咧去尊重人民嘅權利，或者甚至咧有機會嘅話係指出當權者嘅錯處嘅。因為呢一個咧，正正就係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那个是国家领导人，无论那个是一个地方的领导人，甚至一个政府是错的就错。但是现在会不会正正就是说所谓的良好法治环境，就是要配合国家的政策，要配合他们推动不同的一些元素，而令到永远都是国家赢国家啱，那这些先是一些叫做良好的法治环境，这个正正就是践踏着香港的司法独立。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星期三发声明回应路透社星期二的报道，他表示自2010年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以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从来未在任何时间遇到或者感受到中国内地机构以任何形式就香港司法独立包括委任法官的事宜作出干预。马道立表示，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基本法保障，是香港法治的重要一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14年夏天，英美两国谈判代表在比利时的根特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英方谈判代表一味拖延时间，因为英军仲系继续策划后半年的战斗，战场上的胜利无疑会成为英国谈判的筹码。英方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将西北部地区让给印第安人，仲要求美国将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划给加拿大，并且重新划定美加边境。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亦提出强硬的要求，包括要求英国赔偿美国的战争损失，要求英军停止强硬扣押和征用美国海员，并将加拿大划归美国。英方谈判代表说，在英军征用美国海员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谈判的余地。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谈判不抱有任何希望，因为在领土问题上美国绝对不会让步。他的父亲美国前总统老亚当斯对麦迪逊总统说，就是永远打下去我都不会出让美国的一寸土地。约翰·昆西·亚当斯不相信英国会降低要求，但是美方的另外一位谈判代表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并不是这样看，结果证明克莱是对的。英国代表得知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战役失败后，立即放缓口气，不再要求美国将西北地区让给印第安人。不过英国仍然希望在美国能够打胜仗，英国政府要求多次打败拿破仑的韦林顿公爵亲自出马，希望他能够在美国再建奇功。英国政府授权韦林顿公爵可以全权决定是继续作战还是握手言和。韦林顿公爵表态说，他可以奉命前往美国，但是他不保证能够取得胜利。他表示，英军需要的不是一位新统帅，而是对美加之间大湖区的控制权。威林顿公爵说，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赢得水上控制权，如果不可以，我去亦都无济于事，我觉得还不如干脆现在就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我认为英国没有权利要求美国割让领土，英军在战斗中失败，我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英国政府接受了韦林顿公爵的意见，下令比利时的谈判代表放弃对美国的领土要求，美方代表随即同意放弃对加拿大的领土要求。原先引发1812年战争的因素都已经消失，英法战争期间英法双方都干预美国作为中立国的贸易活动，而且英国亦需要为海军补充兵员。英法战争结束后，英国没理由再去干涉任何国家的贸易，亦不再需要捉美国人去充军。1814年圣诞节前夜，美英两国谈判代表签署一份非常简单的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停战，并决定通过后续谈判解决剩低的纠纷。1814年秋天，驻扎在牙买加的英军士兵开始为进攻密西西比河口处的新奥尔良做准备。11月下旬，一支大约7500人的队伍从牙买加出发，坐船驶向新奥尔良。英军统帅爱德华·帕克南没有率兵直接赶往密西西比河口，而是坐船穿过新奥尔良以东的一个湖。12月23号下午，新奥尔良的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接到消息，英军部队正在逼近。杰克逊将军英勇善战，运筹帷幄，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后来搬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杰克逊还曾经担任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12年战争爆发，田纳西州的志愿部队推举他担任统帅。杰克逊是个硬汉，部下对他既害怕又敬重，他们称他为老山合图，因为他和合图木一样那么硬。 杰克逊负责保卫墨西哥湾。1814年较早时，他曾经对佛罗里达州东部的彭萨科拉发动进攻，赶走了几百名英军海军。杰克逊原本以为英国人会先攻打莫比尔，再攻打新奥尔良，所以将一部分兵力留在莫比尔，其余人驻守在密西西比河口。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杰克逊正在病中，所见所闻更加令他非常气愤，因为英国人大军逼近，但是新奥尔良丝毫没有准备，杰克逊立即宣布戒严，争分夺秒扣足新奥尔良的防御攻势。杰克逊得到消息说，英军部队距离新奥尔良只有几公里的时候，新奥尔良的防御安排已经大致完成。杰克逊对手下的指挥官说，英国人来了，我们今晚就要行动。英军士兵本来已经安营扎寨，准备第二日发起进攻，结果被杰克逊率领的部队打个措手不及。英军随后撤退到新奥尔良以南大约8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杰克逊精心挑选的地方，右边是密西西比河，左边是一片沼泽地，前面是开阔的平原。整整2个星期的时间，英军一直按兵不动，他们不断试探美军的防御，没有发现任何薄弱环节。杰克逊日间带人加固防御，晚上派小股部队突袭英军。1月8日，英军大举进攻，他们本来以为美军会掉头走，但是没有想到美军坚守阵地。杰克逊首先是炮轰英军，等到他们前进大约150米远的地方时，才下令开枪。炮弹和子弹好像雨点般飞来，英军统帅帕克南两次受伤，最后被一枚炸弹炸死，最后只有一名英军士兵冲破美军的防线。英军最终决定撤退，在这场战役中，英军有2000多人伤亡，还有500人被俘，美军只有13个人被打死。对美国来说，这个是一场大胜仗，但是同时也是一次无必要的冲突，因为早在2个星期前，英美双方已经签署和约，宣布战争结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